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播出李月修女，也就是在四川雷波麻风病复健院的服务工作的修女啊。那其实呢在她的工作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修女为当地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另外一番的建造啊。那当然他们在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也发现如果要彻底的来改变他们，教育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的罗家呢也非常细心，所以他也访问了他们当地负责教育的韩胜君修女。我们现在来听听韩修女怎么样透过教育来改变当地村民的一些观念。
我是来自甘肃的修女，我甘肃的工作是在孤儿院工作，在孤儿院五年之后又来到麻风村，为这些学生们来服务。但是我刚来到雷波麻风村的时候，对这儿的气候我是没有办法去接受，来的第三天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去吃这儿的，一口水都没办法去喝下去。这三天之内我是看我的身体就是没有办法去支持住，口干可是也没办法去喝水，一喝上就吐，我就自己知道我自己身体是没有办法去支持。我就在我们的专上跟前说我要到美国的麻风病院去待几天，张尚答应了，我预期在美国麻风病院待了十八天之后，我一直在张尚前要求，让我能不能在美国的麻风病院去服务，可是都说不行，这的孩子需要我，没办法，我又来到美国的麻风病院。来之后，这的天气稍微有一点凉了一点。我还是坚持了一点，就开始这样的工作。一开始来我跟这些孩子们的语言还是没有办法去沟通，有的时候我说话孩子听不懂，孩子们说话我听不懂，我也心里特别的着急，我就慢慢的跟他们接触，让孩子们呢也对我慢慢的说话。在这一个月之内呢，我就觉得特别的忙，工作刚开始新的工作吧，他们的伙食也由我来去管，我就一天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可以来说我就没有闲的一点时间。中午吧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我给孩子们打饭之后，我回来在我自己吃饭，吃过饭之后呢就开始上课。在这一个月之内，真的我特别的紧张，有的时候我想我不能耽误了这些孩子们的清楚的时间，我就努力的去晚上的时候努力的去给他们去备课，我就想用怎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些孩子们更听得懂。就这样一个月之后，我还慢慢的松活了一些，开始进去了我的教学的工作。对这些孩子们呢，一开始他们从小呢没有很好的教育，都是15、16岁才开始上学，一开始真的有点调整，我都觉得有点怕，我没办法去管理好这些孩子了。我就尽努力，我就常常跟天主也交谈，求天主帮助我，让我去怎样去教育好这些孩子，不但教育给他们更多的知识，还有教育给让他们怎样去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再去想我要怎样去以最好的方法去教他们。特别在四年级有一个男同学，他那是从6岁的时候 得了麻风病，他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只有个奶奶照顾他，村里的人都要想把他用石头砸死，不让他的那个村子里去生存，怕传染他们那个村子。他奶奶呢没办法任性，就搭琴到雷锅麻风村跟这儿的村长联系了一下，让他呢来住到这个麻风村。最后呢他就跟人家放牛做一些工作，去维持自己的吃包住着的生活。在我们兄弟们放回来之后呢，这个学生就放回来在麻风康复院来生活，我们就开始教他们读书。他们在帮里来说他的脾气是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同学呢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怕，对于他来说他是个孤儿，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让着别人，自己觉得我没办法，我又没爸没妈又没亲人，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让着别人。真的有了他的这个好的脾气，跟同学们呢慢慢的接触的特别好。四年级还有两个继续两个，他们一开始来吧特别的调皮，在上课的时候你在上面讲课，他们在下面大闹，我就想怎么去帮他们，他们都是十五六的学生了，我怎么去批评他们。我就在自己也就在想，我说求天主帮助我，给我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教育他们。有的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在转过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呢，他们在下面闹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去说服他们。我自己脑子里也在想，我就在求天主帮助我，给我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他们接受我的教育。他们呢一开始在桌子上随便上桌子，坐着睡觉，一点都没有一点文明的那样子。我看到他们了，真的我觉得没办法去教育，但是依靠天主给我的这种教育的方法，他慢慢的给我的这个说跟各方面，我有的时候用硬的方法不行，我就用软的方法，我要去轻轻撞到他跟前，就是很好的去说。他们的学习呢一开始也不好，我就去用我最土的方法呢去教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些什么，去让他们脑子慢慢的去想，用一些打比方的方法嘛，让他们去思考。就那样，我对他们呢花了很多的心，我的真挚的心呢放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被他们感动了。他们的改变呢，在第二学期的时候真的大大的改变，学习也好起来，上课呢还在不那样捣乱了，在桌子上也随便乱上。我经常就说学生就有个学生的样子，真的现在他们的那个改变大大的降了，我也觉得很受，我自己觉得内心呢特别的高兴，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真的他们从发自内心的对我，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口闹没有办法向我表达，但是从他们的心动当中我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真的是很闪亮很闪亮。但是呢他们都是被社会上的那些人呢遗弃的，社会上的那些人呢没不愿意被他们来接触，他们看到我们呢真正的用心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改变了，改变了，他们现在看到我们呢做什么，他们就从我们手里呢也要过去，他们要做，让老师去求戏我们来做，真的好让人感动他们这些行为。在接下来碰到的这些孩子们有16、17岁他们才开始读书，有的呢在13岁开始结婚，13、14、15、15岁他们有的就嫁出去，没办法再来读书。我看到他们呢真的我就觉得但小孩子玩都没玩够就去要过家庭生活，我也特别为他们呢也难过。有的结了婚我还劝他们来读书，不要怕，不要怕羞，有好几个已经结了婚了他们还来读书，就是他们那个风俗习惯环境也很特别的差，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有的时候我进到教室去 没办法进到教室去上课，有的地下呢扔的那个纸屑火漆呢特别的多。有一次呢，我就进到教室去，我一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个样子我是没办法来给你们代课的，你们什么时候把卫生搞干净的时候我再来给你们代课，搞干净之后你们再来叫我。他们没到十分钟之后呢，就把教室搞得干干净净，到办公室里来叫我，我们老师，我们把卫生也搞干净了，你可以去给我们上课了。我呢真的我心里特别的高兴。他们呢也没说不愿意去搞，不上课就不上，他们有那种态度。但是呢他从他们的这一些动作当中呢，我也可以认识到真的他们内心是特别的好，可是就是他们那个风俗习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特别是他们那个家里的那个环境位置嘛，脏的你是没有办法去进去的，到他们家里他们那个人睡的地方就跟那个生疏睡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那个院子的屋里你进去呢你是没有办法去坐到他们那个床上的，脏的。我觉得上课的时候有的是故事形式的课嘛，为了保护环境卫生的时候，我就在教他们怎样去花费两天的时间，放假我不给他们布置作业，这两天呢你们很好的去把你们的家里的卫生搞一下，从你们开始你们每个星期还是好好的去把家里的卫生搞一下，让你们的家长们，让你们家里的人呢也感觉到卫生干净了好还是脏了好，让他慢慢的感受到卫生的干净对你们自己呢吃饭睡觉都很舒适。就这样了，说给他们的时候，我说下一回等我回到你们家的时候，我可再不能让我看到你们家那个乱的样子。他们每一个同学，我说高危症的同学请举手，每一个同学都举手了，他们都愿意说去高危症。就那样慢慢的他们学校的卫生是在一个搞得特别干净，现在的时候他们也不随便乱脱短裤，也随便不脱鞋子，学校的卫生也特别干净了。在家里的时候呢，我自从第二次地方去的时候呢都大大的改变，他们都知道把他们的院子里地下的卫生，至少地下的卫生可以扫一下，再不是地下那个纸屑那个吃饭的那个吃下饭的剩下那个饭菜呢都地下都有，他们的衣服鞋子都觉得地下乱扔，至少现在去了没有看到那种情景。我在这呢我就想把天，我就觉得我自己呢，我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但是呢我说天主他给我这样大的爱心，我要把天主给我的这个爱呢撒布在这个雷波康复院的这一片土地上，我以真诚的心来帮助他们，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我把我在这一年之中呢，真的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呢全部花费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我自己呢我也很想来在这我看看我教会的时候我自己也学一点更多的知识，可是呢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看到他们学的知识各方面的知识太少太少，我呢就是我尽我的全部的力量把我自己的时间呢全部给予他们，我要努力的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要变个样，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我也特别的高兴我在这一年当中呢，我收获也特别的大，看到他们那个心就是很可爱的，他们的内心呢都充满着爱心，看到他们真的我也很受感动。
安神父，我想请问一下，我从之前的礼乐修女然后现在的这个
韩修女，
韩修女，我发现哦他们的心都很柔和，要我早就生气了，为他们叫他们要弄干净环境啊，好像要三催四请啊，甚至就算老师吧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耐心，修女为什么都有这么柔和的心啊？这是个天主的特恩。
玛丽邮政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因为他特别提倡默祷，就是什么都不讲话，把自己全部放开，然后在天主面前这样子的一个祈祷。那也很多人就质问他说，这样子的祈祷会有效吗？有改变吗？通常我们会说，跟人家的沟通是要讲很多的话，我才能够联系好很多的事情，天主才会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才可以改变我。那玛丽邮政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 当你的手伸到一个手指头伸到杯子里的一杯水里头去的时候，你的手无可避免的一定会被这个沾湿啊。
嗯，
所以意思是当你把你自己交在天主面前的时候，你无可避免的一定会沾染到天主的气息，你一定会被天主改变，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是会被浸湿在天主的整个的生命力里头。所以当这个修女如果她是有很扎实的祈祷生活或是很扎实的修道生活的话，她每天浸淫在天主内，很自自然然的什么都不做，也是会被天主所感染所改变整个的内在外在啊，性格啊，生活习惯啊等等，我会做这样子的理解。
嗯，那我们都知道啊，在当地呢，透过这些修女啊，他们苦心的耕耘之后呢，的确会有很大的改变。那教育是改变当地民众破除迷信的做法，但是也是最大的挑战。
嗯哼，
那我们看到韩修女她软硬兼施当中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一般修会对这些服侍的修女会特别去教育他们吗？因为我觉得好像，尤其要改变观念啊，那卫生条件在他们来讲其实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只是观念上改变，然后或许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罹患这种麻风病的机会。那但是有修道院会特别做这方面的教育吗？
我想耶稣降生在不同的地方，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让那个地方变成天国，所以为每一个修会来讲，我想也是一样的，他们要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适应那个环境，然后看到那个环境的需要来给予改正跟调整，让那里变成天国。所以我想这个修会，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修会，他一定不可能在全世界各地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改善那边的人的生活，让那边的人接触到信仰。所以在那个地区有这样子的需要，教育啦，或是卫生习惯的调整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升他们的精神生命。所以那个修女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被训练要有那样子的能力齁。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要改变一个习惯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齁。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是容易的，但是要改掉旧有的观念是困难的。
嗯，
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是好的事情，但是要我不随地丢垃圾，不随地大小便，是很辛苦的事情。要改变这样子旧有的习惯是辛苦的事情，所以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心跟叮咛啊，催促啊，被人家当成讨厌的人啊，扮黑脸啊，在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紧迫盯人的一个方式，才能够彻底的改变那边的人的习惯，让那边的人生活越来越像天堂。所以需要很大的耐力跟这个来自天主的那边的恩宠跟毅力，才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事情。
嗯，那我们知道韩修女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她因为水土不服而离开，然后修会觉得当地需要教育的修女啊，所以特别又叫她回来。她有一个其实不是很愉快的开始，因为她自己就不舒服。那可是他后来回来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有很棒的表现。
嗯哼，
那修女可不可以不要拼命那种派遣了，因为有时候他会有一些不能够适应的地方嘛。
嗯哼，本来这个是可以协商的问题了。
嗯哼，
那当然如果我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仍然选择服从，那天主当然自然会有降服他的地方。当然服从有他的可以沟通的一些面向啊，就是说我在所有的情况考虑之后，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式，我跟长上沟通过了，但是长上仍然要求我服从的话，那个时候我为了爱天主爱长上的缘故，我仍然选择服从，天主自然会补足错误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其实也应该有相同的信念，有时候服从委屈或者暂时让自己不再那么彰显，其实有它很棒的好处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互相的勉励。我们下次再会。